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常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自从2017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译文引入了注意力机制， Transformer 架构横空出世，成为了现代大语言模型发展的关键基石。不过呢，就像再强大的战士也有弱点一样， Transformer 在面对长序列处理时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难以扩展到更长的上下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谷歌的研究团队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架构 Titans，创新地引入了神经长期记忆模块，有望解决 Transformer 的长序列处理难题。今天呢，大飞就来为大家解读一下这篇论文。在介绍 Titans 的架构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传统架构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论文的研究人员指出，大多数现有架构呢，都是将记忆视为由输入引起的神经更新过程，而学习则是在给定目标下有效获取有用记忆的一个过程。以循环神经网络 RNN 为例，它具有向量值记忆模块，也就是隐藏状态，在时间 t 接收到新输入 xt 的时候，会经过更新记忆和检索记忆两个步骤。而 transformer 架构呢，其实也有类似之处，它可以看作是具有不断增长记忆的架构。它的步骤包括将键和值附加到记忆中来更新记忆，然后通过查找查询向量与键向量的相似性来检索查询向量的对应记忆，并且利用这些记忆的加权值向量来生成最终的输出。但是记忆其实是分为短期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且呢具有不同的神经结构。为此呢 Titans 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如何巧妙地设计一个高效的架构，将这些不同但是又相互关联的记忆模块整合在一起。二是是否需要一个深度记忆模块，以便更加有效地存储和记住长期的历史信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谷歌的团队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神经长期记忆模块。这个模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人类的长期记忆系统，它能够存储和检索过去的信息。不过呢，它并不是一股脑的记住所有的信息，而是会通过一种称为惊讶度的机制来选择性的记住那些重要或者令人惊讶的信息。那这里的惊讶度是怎么衡量的呢？其实是相对于输入的梯度。梯度越大，说明输入数据与过去数据的差异就越大，也就是越值得被记住。而且这个记忆模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新的信息来动态更新，就像人类在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的过程中会更新自己的记忆一样。这就使得模型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新的数据和任务需求。为了更好的管理有限的内存资源，研究人员在模块中还引入了衰减机制。这个衰减机制会根据记忆的大小和数量的惊讶程度来调整记忆的权重。比如说，如果某个记忆信息的惊讶度较低，而且呢占用的内存较大，那么通过衰减机制，它的权重就会降低，从而优化内存的使用。在设计好神经长期记忆模块之后，如何将它高效地整合进深度学习框架就成了一个关键。于是呢 Titans 架构应运而生，它主要呢由三个重要的模块组成。首先呢是核心模块 Core， 这个模块呢包含短期记忆，负责主要的数据处理流程。它采用了具有有限窗口大小的注意力机制，就像是一个数据处理的小助手一样，能够快速地对输入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和分析。其次呢是长期记忆模块 Long Term Memory，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精心设计的神经长期记忆模块。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存储和记住长远的历史信息，为模块在处理长序列数据的时候提供关键的历史背景支持。最后呢是持久记忆模块 Persistent Memory， 它是一组可以学习但是与数据无关的参数，主要的作用呢是对任务知识进行编码，相当于给模型提供了一个鲜艳知识的宝库，让模型在处理任务的时候能够借鉴以往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了 Titans 架构的三种变体，每种变体呢都有其独特之处。第一种呢是记忆作为上下文 Memory as context， 简称 MAC 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核心分支会把对应的长期记忆、持久记忆和当前输入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利用注意力机制来处理这个丰富的上下文信息，并且决定哪些信息应该存储到长期记忆中。在测试的时候，与上下文记忆对应的参数负责持续学习，与核心分支对应的参数负责上下文学习，而持久记忆的参数由于已经编码了任务相关知识，所以呢是固定不变的。第二种呢是记忆作为门控 Memory as gate， 简称 MAG 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有一个分支专门利用输入数据来更新长期记忆，而另一个分支呢则利用滑动窗口注意力 SWA。 最后呢这两个分支的结果会通过门控机制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这里的滑动窗口注意力就像是一个精确的短期记忆守护者，而神经记忆模块则作为模型的衰减记忆。这种架构呢设计有点像多头的架构，只不过呢每个头的结构都不一样。与 MAC 架构不同的是， Mac 架构只会将持久记忆融入到上下文，并且通过门控机制将记忆与核心分支紧密的结合起来。这个门控机制呢，就像是一个调节阀，决定了来自于持久记忆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核心分支的处理结果。第三种呢，是记忆作为层 Memory as Layer， 简称 MEL 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神经记忆模块会被当作深度神经网络中的一层，并且结合滑动窗口注意力机制。神经层的核心功能呢，是对过去和当前的上下文信息进行压缩处理，经过压缩处理后的结果会传递给注意力模块，以便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对于神经网络来说，记忆能力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呢，它有助于模型学习和处理信息，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可能会限制模型的泛化能力，甚至呢会引发隐私问题，导致在测试的时候性能下降。这是因为测试数据有可能是分布外的数据，这样训练数据的记忆可能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呢，研究人员认为，训练长期记忆的关键在于将它视为一个在线学习问题，让模型学会在测试的时候如何恰当的记住或者忘记数据。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模型学习的是一个能够记忆的函数，但是又不会过度拟合训练的数据，从而在测试时实现更好的泛化效果。具体来说呢，模型的学习过程与目标函数是紧密相连的。前面我们提到的惊讶度是相对于输入的梯度，利用这个惊讶度，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更新记忆，从而将过去的信息 X1 到 XT 压缩到长期神经记忆模块的参数中。但是这种单纯用梯度来衡量惊讶度的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可能会导致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因为在经过若干个惊讶步骤之后，梯度可能会变得非常小，模型就会陷入局部的最小值，从而错失序列中的某些关键信息。这就好比从人类记忆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件呢虽然值得被记住，但是可能并不会一直让我们感到惊讶。为了改进这个问题，论文作者将惊讶度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过去的惊讶，用来衡量最近过去的惊讶度，另一个部分呢是瞬时惊讶，用来衡量即将到来的数据的惊讶度。在这个公式中，像 ETA-T 是数据依赖的惊讶衰减，它控制着惊讶随时间的衰减情况，而 SETA-T 则控制着应该将多少瞬时惊讶纳入到最终的惊讶度中。这里的数据依赖性非常重要，因为虽然前一个 token 的惊讶度可能会影响下一个 token 的惊讶度，但是需要所有的 token 处在同一个上下文的时候才能有效。所以通过调整数据依赖的 ETA 可以控制记忆是否需要忽略上一次的惊讶度，还是完全采纳上一次的惊讶度。在关联记忆方面，论文作者采用的方法是将过去的数据存储为一个键值对，具体来说呢，给定一个 XT 会使用两个线性层把它投影为键和值，随后通过定义损失函数来让记忆模块学习键和值之间的关联，通过在原模型和内循环中优化这个损失函数，模型就能够学会如何在测试时记忆键与值之间的映射关系。另外呢，在处理非常大的序列的时候，明确哪些过去的信息应该被遗忘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呢，论文作者设计了一个自适应的遗忘机制。这个机制呢，允许内存遗忘那些不再需要的信息，从而更好的管理内存的有限容量。其中呢， Alpha-T 是一个灵活控制记忆的门控机制，决定了应该遗忘多少信息。当 Alpha-T 趋向于0的时候，就会更新记忆，而且不影响过去的信息。当 Alpha-T 趋向于1的时候，就会清除整个记忆。而在检索记忆的时候，作者采用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也就是使用不更新权重的前向传递来检索与查询对应的记忆。形式上呢，对于给定的输入 XT， 模型会使用线性层 WQ 来投影输入，然后通过这个方式从记忆外体中检索出对应的信息。说了这么多的理论和机制，那么 Titans 架构在实际任务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验结果。在语言建模及常识推理任务中，研究人员对340兆、400兆、760兆等不同参数规模下的 Titans 变体与多种基线模型进行了对比。在非混合模型中， Titans LMM 在困惑度和准确率上表现优异，在混合模型的对比中， Titans 的三个变体都比基线模型表现得更好，其中 MAC 和 MAG 变体的整体性能高于 MEL， 它们在整合注意力和记忆模块方面更为出色。在 SNIAH 任务里，研究人员基于 RULER 基准测试对 2K、4K、8K 和 16K 长度的序列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神经记忆模块相较于基线模型具有显著的优势。在 Titans 变体中， MAC 的性能最佳，比如说在 2K 序列长度的时候， TDT 的评估指标为 98.4， 而 Titans MAC 则达到了 99.2， 并且呢，随着序列长度的增加，优势依然很明显。在巴比龙基准测试中， Titans MAC 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它能够有效扩展到超过200万的上下文窗口，超过了 GPT-4、LAMA3+RAG 和 LAMA3 70B 等等大模型。 而且呢 Titans Mac 的参数量远少于这些机械模型，充分展示出了在长序列推理方面的高效性和强大能力。在微调设置环节， Titans Mac 的表现也更为出色，进一步证明了它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研究人员还发现，增加记忆的深度能够提升模型在较长序列上的性能，并且改善困惑度，但是这也会导致训练的速度降低，说明性能与效率之间需要进行权衡。在 CMAP 框架中进行的实验里，通过替换 Mamba 模块，并且在 ETT、ECL、Traffic 和 Weather 等等基准数据集上进行测试，神经记忆模块超越了所有的机械模型。在 DNA 建模任务中， Titans 架构同样展示了强大的长序列处理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它能够有效地利用历史信息，从而提升模型的性能。为了进一步探究各个组件的重要性，研究人员还进行了消融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记忆模块的所有组件对于模型的性能都有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权重衰减和动量。在语言建模和常识推理任务中， Mac 和 Mag 的表现相近，但是 Mac 在长上下文任务中表现最佳。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作者团队。阿里贝鲁兹目前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同时也是谷歌 Research 的研究实习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师从马格塞尔策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深度学习架构、图表式学习、医疗机器学习以及计算神经科学等领域。裴岭中现在是谷歌算法与优化团队的研究科学家，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姚班，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2016年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顶会 STOC 2016接收，创下了中国本科生首次在 STOC 上发表一作论文的记录，在学术领域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潜力。瓦哈普·米罗克尼目前领导谷歌在纽约的算法与优化团队，包括市场算法、图挖掘和大规模优化小组。此外呢，他还担任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的兼职副教授，讲授互联网算法与经济学，在学术和工业界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影响力。好了，以上就是对 Titans 这篇论文的解读了，期待这个框架能够为长序列处理带来新的思路和突破。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